真的非常非常感谢神，让我把我带到这个营地里面，跟我们就是宋文堂的弟兄姐妹们有这两三天的相交，是非常开心的事情，因为我发觉我们国语宋文堂真的这个卧虎藏龙，人才济济，什么人才都有，有一些那个文才非常好的写这么美好的诗，也有顶级顶级的诗仪人才，还有走诗的人才，你看这个真的不得了啊，什么人才都有，太棒了太棒了。这几天我相信，这两三天我相信一定有非常好的一个乡下的时间，我们在这个美丽的一个环境里面，空气又好，对我这个香港人来说空气好得不得了，这里晚上睡觉太安静了啊，太舒服了啊，所以这真的很不想离开。但我觉得我们最重要还是能够相聚一起，能够享受这段时间两三天彼此相交彼此相爱，还有一起能够翻开神的话，在当中一起来享受那个神话语的供应我们先来祷告，求主透过他的话来帮助我们。主，我们现在要打开你自己的话，求神的灵临到我们当中，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看见你话语里面的奥秘，我们要更深入更深层的去了解认识基督徒是什么一回事。所以我求主你自己临搁在我们当中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被你得着。我们在你面前等候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那个声音好像有点回音，对，能否调一下，可能是不晓得什么原因。那好，昨天我离开之前留下一个问题，还记得吗？那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这两天，特别我开始两节课，我要跟大家做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属灵解剖学解剖，把那个身体解开，然后看里面那个基督徒生命的深层那个是什么一回事。我们透过这个认识，这个解剖，能够对自己的身份的生命更了解，更重要就是你对神肯定会有更深层的认识和了解。那昨天我们讲到的就是基督徒的定义，我们讲了两点，对吧？基督徒什么东西啊？第一点，基督徒按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所讲的，基督徒是蒙在第一点，在基督里成圣的，基督徒是在基督里被分别为圣的，在基督里让我们跟这个世界有所分别出来的，跟这个不信主的没有神的那个世界分别出来，这是一点很重要的。要是你发觉你的生命，你说我是基督徒，但你发觉你自己的生活，你所追求的东西跟这个世界完全没有分别的话，我们要停下来，我们真的要停下来思想一下，这不是圣经的教导，我们究竟在哪里出了错，明白吗？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不单基督徒在是基督里面分别为圣，还有呢，是蒙召的成为圣徒的，是蒙召成为基督徒，意思说你是基督徒，你必须要经过一个阶段，那就是蒙神的呼召神呼召你，让我们才能够了解明白看见耶稣基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还记得吗？有一次那个耶稣跟门徒走在那个路上，去到个地方叫该撒利亚腓勒比那个景那个区域里面，然后呢耶稣就问他们，外面的怎么看我他们就答，他们说你是以利亚先知，他们说你是施洗约翰，他们说你是先知当中第一位。就说好，你们怎么看我？谁说？彼得走前来，他说你是基督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哇，这个宣告一讲出来，耶稣看着那个彼得太可爱了他看着他怎么说？他说西门巴约拿，就是西门约拿的儿子，西门的意思是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。为什么？ 因为你看见我，你是基督，我是基督，我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这个想法不是出于你的血肉，不是因为你聪明，因为你思想精辟，因为你各方，不是因为你自己本身有任何东西看见我是基督，我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乃是我天父启示你的。我天父不开你的眼睛，不启示你，永远看不见我是基督，我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你明白吗？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呼召的问题，神呼召我们所以这个是一个，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蒙召，我们才能够认知神。神没有呼召，我们根本不可能认识神是什么。好，第三点，基督徒是什么？求告主名的人，这是基督徒另外一个定义。求告主名的人，神喜欢我们求告他吗？为什么？我们求告他，他还喜欢？你喜欢人求告你吗？烦死了，烦死了！你要搞这个，你整天到晚都那个求告我，但神很喜欢，很喜欢我们求告他，为什么？因为当我们求告他的时候，表示我们对他的什么信，表示我们对他的信靠，我们才会求告他。他是最喜欢人信靠他的，为什么呢？他对我们施恩，他对我们这么大的长火高升的大爱，基督的牺牲在我们身上，你跟我都很喜欢，要怎么样？我们都愿意去报恩，但我们报不到恩。为什么呢？我昨天强调，为什么我们不可能报恩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需要的，你怎么报恩？他完全没需要的，他是自由拥有的，永恒的美满的一个神，最完美的一个神，他没有任何的需要，所以我们很难报答他，做什么东西去叫他更完美，不可能的。所以他告诉我们，我知道你们想报恩，你报恩是希望我快乐，希望我喜悦。我告诉你，我喜悦什么东西？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你看见啊？神亲自对我们说，我最喜悦什么呢？就是你们来到我面前，相信神是神，并且相信我乐意去赏赐那些，去赏赐那些寻求我的人，依靠相信我的人，我就最喜欢去赏赐他们，赏赐他们。你看见吗？他让我们知道怎样讨的，因为这个原因，求告主名是我们一生不能脱掉的，因为我们想一生都让神来喜悦，所以基督徒，求告主名是你们生命的一部分，生活的一部分，大大小小都要来到神面前，再向神来求告他的名，对不对？他很喜欢。后来我结束的时候，我就问这个问题了。我们当中不少当父母的你喜欢你的孩子儿女都依靠你吗？当然喜欢，我们父母嘛，我们要保护他们，关爱他们，让他们好好成长嘛。特别孩子的时候，但你的孩子已经40岁了，你还喜欢他依赖着你吗？我们觉得这样的孩子不管用，40岁了你还依赖父母，什么事情都要找父母，这是不对的。我知道这样的一个人在社会里面不能立足，常常依赖，什么东西依赖父母，我不想要这样的孩子，同意不同意？我父母都是这样的，不想要孩子，你要独立自立，你要独立自己。基督徒跟神的关系就好像父母跟儿女的关系，但他最喜欢我们一生都依赖他，不应该有任何时间你依赖你自己。那假设这样的话，我们岂不会变成我们所担心的我们的孩子那个依赖我们成长的吗？那个孩子会怎么样呢？在社会里面不能立足，为什么呢？他们会变得很懦弱，变得很怕事，对不对？一个常常依赖人的一个孩子，这个都不好的。那究竟我们怎么办？基督徒要是神要我们常常求告他的名，常常大事小事都来依赖他、信靠他的时候，那我们会不会就变成一个懦弱、怕事的人呢？刚好相反， 你说这啥意思？刚好相反，不但不懦弱，一个一生都信靠依赖神的人，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坚强的人，最勇敢的人，最喜欢冒险的人。你这个道理哪里来的？你深层想一下，为什么我会这样说？一个依赖神的人，永远依靠神的人，他是一个最敢冒险的人，最勇敢的人。有人给一些评语，他说基督徒什么呢？有什么事情发生，祷告祷告，你看你看，他们又祷告了又祷告了啊！有啥事情，他们祷告祷告祷告，就好像基督徒透过祷告来逃避发生在他们生命当中的那些灾难。你看他们都没有勇气去面对。我说你这样下评论不公平。不错，你看见他们有危难来的时候，有困难来的时候，他们就跪下来祷告，躲在一旁祷告，你们看见是对，但你不能因为他躲在一旁祷告你就说他这个人是没勇气等等。不，你要看他祷完告之后他做什么，这才公平嘛，对吧？他祷完告你看见他起来干什么？你祷告什么意思？好了，危难困难来到我的家庭，来到我面前，我为什么祷告？很简单，因为我知道这个难题靠我自己的能力我不行，我没有这个能力能耐去认对这么大的一个困难，但我相信那位万全万能创天造地的至高荣耀的神，他是我的主，他是我的神，他爱我，甚至为我牺牲他的生命，他一定会保着我爱我。所以我对我自己没有信心，是我真的没有信心，但我对谁有信心啊？对他有信心啊，所以我才祷告嘛，你明白吗？主啊，面对这么大的困难，你知道我根本没有能力，我是软弱的人，但我必须要面对，你爱我的，你肯定会怎么样啊？你会保护我，给我能力去面对这样大的困难。我要你的名字得着荣耀。主啊，他迫切的祷告，求你帮助我，帮助我。祷告完了，要是他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，他祷告完起来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应该什么？把事情交托了给天父，对不对？不是交了还拖着，不是交托就交托给他啊，让他来管你。站起来的时候，他不单不会逃避面对的困难，他还会迎难而上，因为他相信神听了他的祷告。他没有能力，他有能力。所以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的人是基督徒，是基督徒。基督徒不会逃避问对的困难，因为他知道任何一切的事情没有意外的，是神那位拥有绝对主权的神安排在他面前的。他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去面对，神给他能力，他站起来，他迎难而上去面对这个困难，这是基督徒。我们看整个教会历史当中多少这样的例子啊？非洲为什么有人会信耶稣啊？一片的黑暗大陆，那个时候啊，几百年前为什么会这样人？就人在祷告当中有人知道啊，那边有千千万万的灵魂，他们是黑皮肤的啊，他们不像我们怎么血白等等等等，但他们是人，他们不是动物，他们是神所爱的，按照神的形象被创造的人，他们也需要拯救，所以他们可以离开他们安乐的荣华的那个欧洲那个英国，他们漂洋过海去到非洲这片黑暗的大陆里面，把福音传给他们。非洲有狮子啊，啊，明知山有狮，偏向狮山行，他就跑过去了。David Livingstone， 这个英国的宣教士，跑过去过后，果然他的腿被狮子咬断了，真的真的这样咬断了，他还得继续去。非洲大陆，你看千千万万的灵魂因为信耶稣而得救，谁干的？基督徒干的。我们中国还不是一样吗？啊，我们中国千千万万的灵魂，福音哪里来的？也是漂洋过海，那些人知道神爱中国人，中国人的灵魂神非常珍贵，所以呢，他们要把福音带到中国来，
有没有困难呢？肯定有困难呢。他们的国家那个时候很富裕，我们的国家很腐败那个时候，但他们还是过来。我们香港重振会是这样成立的，170多年前，宣教士离开德国，离开瑞士，这么发达的国家，漂洋过海来到香港这个小渔村。170多年前是小渔村的，对不对？香港是小渔村，从那个地方一个平台，把福音向广东、向中国大陆那些客家山区的人、客家人向他们来传福音。谁去干呢？基督徒。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这是基督徒，是那些求告主名的人。你越懂求告主的名，你就越勇敢。思想这句话，你越懂得信靠神的，你就越勇敢。圣经里面有充满不少这样的例子，对吧？你看见那个以斯帖，还记得那个以色列人的那个犹太人的皇后吗？那个以斯帖啊，她在那个波斯帝国里面当皇后，面对危难，整个民族要被人来杀害的时候，她说：“你们为我祷告，你们进食为我祷告，然后我怎么样啊？我就去见皇，把这个事情向他来禀报，向他求告等等等等。”但是你们为我祷告，你看求告主的名，你们都禁食为我祷告，然后我明天我就要进去。然后他讲了一句话，还记得吗？死就死吧，你看这谁会讲这句话？死就死吧。那些懂得、那些知道神听祷告的人，知道神的主权的人，懂得依靠神的人，求告主名的人，他们才可以讲死就死吧这句话。他们相信的不是自己，乃是神的恩典能力。还记得那个但以理三个朋友吧，尼布格尼撒王在那边要他做金像，大家跪拜，要跪拜，你不跪拜要扔到那个火坑里面，被火烈火烧死。那三个朋友怎么说？他说：“皇，我是不会跪拜的。那么我们相信的只有神，所以我们相信你把我们扔到那个火坑里面，神会救，不会打救我们。或是不然，就算神不救我们，我们也不会跪拜你。”求告主名的人，信心放在神里面，不放在这里面。就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们更加不是自信哦。基督徒要求的不是自信哦，啊，不是那些我们很多大公司里面，你行不行？行，行不行？行，行不行？行。现在很多外面的大公司是这样嘛，栽培人才嘛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对不对？基督徒不是这样的，行不行啊？不行。但我知道谁行，对不对？我不行，我知道谁行，我是深深相信他行，所以我一生我都是求告主名的，我要依靠神的。你的生命很不一样，你的家庭很不一样。别人不敢做的事情，你为神的锅、为神的义的缘故，你可以做出这个决定，你可以参与在当中。多少轰轰烈烈、伟大的事迹，就是因为这样产生出来，同意吗？所以再说，基督徒是什么东西啊？依靠，求告主名的人，基督徒。但求告主名的人，不单不会让你变成一个非常懦弱、怕死的人，反而让你成为一个很勇敢、为神的国和义愿意冒险的人。这个一生真的多姿多彩，非常精彩。阿们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讲还有两点啊，我们看下去那个哥林的前书第一章啊，今天我们讲的是第八节、第九节，第八节到第九节，还是第一章。基督徒是什么东西？基督徒是第八节，他也必坚固你们。这个你们是谁？对啊，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，对吧？也是关我们啊，我们颂恩堂的基督徒啊。所以呢，他这个他是谁？神，神必定要坚固你们颂恩堂的基督徒们，到底坚固你们到底。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。 基督徒是什么东西？基督徒不单是蒙召的，基督徒不单是求告主名的，基督徒也是什么？被坚固到底的人。被坚固到底的人啥意思？来了，一般福音派的教会，福音派的信徒，就是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的那些基督徒，我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的信念。有没有听过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？听过没有？什么意思？你一次得救，你就永远都不会失落。这个叫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。那这个真理是我们紧紧要拥抱的。我们拥抱这真理最重要的意思，不是说你看见吗？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。我已经信耶稣了，我已经得救了，所以呢，我以后我啥都不怕了，我就永远都会得救的啊！我干什么都没事了啊！我这不是对自己那个得救那个保那个保险更加，当然有这个作用，但这不是最重要的作用。这句话这个真理最重要的是高举神的主权，就是那个拯救你的人。对不起，拯救你的神是拯救你的神，他的绝对主权。我们高举的是那个，不是我的得救、我的安全、我的保险。这句话不是保险这方面，这句话高举的是神有拥有绝对主权，所以他拯救你，拯救你的话，没有人能够动你一根毫毛。就是他真的拯救你，谁都不能动你，十几台风也吹不掉你跟神的关系，那是这个意思。强调的是神的主权，绝对的主权。这句话这个真理从哪里来的？很主要的是从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讲道，他自己的讲法约翰福音，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七节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七节，耶稣说，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吧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远不会灭亡。你看见吗？耶稣说我的羊他跟随我，他们认识我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会跟着我，我就赐给他们永生，这些羊永远都不会灭亡。我们先来讲个问题，昨天晚上我稍微提过了一下，耶稣讲这边我的羊，原来耶稣有什么？耶稣有什么东西啊？我的什么羊，这边很清楚说耶稣有自己的羊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认识他们。请问昨天晚上我提过了，你看看有没有留意听，你是信了主变成主的羊呢，还是你本来就是主的羊你才会信主？昨天晚上我一直，要不昨天晚上我没有讲的话，今天很多人就说信了主才变成主的小羊嘛，不信主怎么成为主的小羊呢？一般基督徒都这样想法，这是错的想法。你本来就是主的羊，你才会信主。此话何来？我们看的第十章第二十七节，但前面就是二十六节，我们没有写出来。昨天晚上我已经讲过了，你从二十四、二十五节，你能看见犹太人围着耶稣。就问他，你要我们猜疑到什么时候呢？你是弥赛亚，你是受膏者，你是那个拣选的，你就早告诉我们，不要我们猜疑吧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做的事情，我奉主名，奉天父的名做事，你们看见也听见，你们就是不信。我不是没有做啊，神迹我都做在你面前啊，我不是没有做，我有做，你们就是不信。答案来了，为什么你们不信？你们不信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。第二十六节是耶稣自己讲的，不信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来了，开声，我的羊要是真的我的羊，他们马上有回应的，他们听我的声音的，他们跟随着我，他们跟随我说认罪悔改，我就把那个永生赐给他们，他们永远都不会灭亡。这是耶稣的教导，你看下去啊，他们永远不会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你看，
是耶稣自己的宣告。一旦他走到我手上，我的羊回家了，我的羊回到我自己手上的话，没有人可以把他们从我手里夺去。为什么？很清楚答案，二十九节来了，因为是我父把羊赐给我的。那些羊不是自己跑过来的，那些羊本来是父的羊，在创世之前，世界还没存在，你还没生下来，神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你们成为神的儿女，你们的名字，我们的名字已经早记录在那个生命册上了，被杀羔羊的生命册上。然后呢，接着我这主的羊，父的羊，他就把羊赐给我。所以呢，为什么那些羊在我手中，没有人把它能把它夺去？因为那些羊不是自己跑过来的，是天父把它送到我手中的，是天父送来的哦。你听清楚哦。那他送来就这么厉害了吗？你看他听他怎么说，天父送是我父把羊赐给我的，他天父比万有都大，因为这个原因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中把他们夺去，这是最主要的原因。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。一旦神呼召你，罗主城出来，拉萨路出来，一旦神呼召你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把你从神的手中，从主的手中夺去。你已经得救，永远十几台风也吹不掉。接下来的问题很严重，怎么去理解？怎样？对不起，怎样去理解这句话？我昨天讲了一个例子，今天再讲一次了。一个同学，打个比方，跟我一起的，一起念大学的时候，我们一起信主，流泪悔改，很热心。他追求更好，他栽培我，他帮助我，叫我的基督徒生命成长。很热心在教会侍奉，啊，大学毕业了，在那边侍奉啊，等等啊，参与团契啊，团契导师啊，那团契团长啊，主家敲门去布道啊，等等等等，很热心，很热心，很热心。后来，大概过了几年，回香港去了，啊，他是念那个经济的，金融，回香港，他就跑进那个金融界里面，啊，当那个金融分析啊，等等一大堆，哇，很好，那个是香港的经济很好。赚钱赚了很多，二十五岁回香港，才三十五岁，那他的家产已经超过7000万。三十五岁白手兴家，那个是二十几年前的7000万，那个家产，住在豪宅里面，开的是奔驰，啊，等等等等，没有去教会啦。有同学回去，听说你们夫妻现在不去教会了，啊，你当年你很热心的啊，你或者今天把你的信仰丢掉啊，你或者不去教会了，你看他怎么答？哎，这样的，那个时候还年轻，思想不大成熟，好像今天不一样了，我今天成长了，这那些信仰的东西，信就有，不信就没有。要是这样的话，这个人得救吗？一次得救怎么样？永远得救。你得救不靠你的行为，是不是圣经的教导？得救靠什么？信，相信。一次得救，他当年有没有得救？你看，有啊，跪下来，你看见了吗？接受主的时候痛哭。啊，我是罪人，神啊，你爱我，感谢你。你看他几年在加拿大生活，多热心，在教会里面多投入，他还栽培很多年轻的人呢。一次得救，不是永远得救了吗？那这样的话，他得救吗？那这成为很多人基督徒的纠结，他究竟得救还是不得救？当然，我们不是神，我们不知道最终得救不得，神才知道。但圣经有启示啊。有告诉我们谁才能够得救啊？你对一次得救、永远得救的定义是什么东西？ 那我再先把事放在前面，我是百分之百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你一次信耶稣你得着救恩，你永恒的十几台风也吹不掉。但耶稣讲得很清楚，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那张圣经有很多人喜欢去研究的，因为那张圣经讲到什么东西啊？是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什么征兆，还记得吗？啊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他说主再来的时候吗？有什么？这个世界要过去，世界末了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？地有地震，有饥荒，民攻打民，国攻打国，啊，有那个很多假师傅兴起，假先知兴起，人的信心就冷的倒退，爱心就冷淡下来了。二十四章第十三节，唯有一种人，那是耶稣说，不是我说的啊，那是面对终极审判的时候，只有一种人必然得救，谁？只有一种人，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忍耐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忍耐到底？哦，就是患难来了，你打我一巴掌，我给你一巴掌，你看这个人不吭声不吭声，这个忍耐不这个意思。忍耐这个字更好的翻译是坚持，好不好？所以你听清楚，在面对终极的审判的时候，主耶稣讲得很清楚，只有一种人才必然得救的，是谁？是那些坚持到底的人必然得救。坚持什么到底？你说解释圣经上文下理，前文上面讲什么？幕后的世界爱心倒退了，信心冷淡了，假师傅兴起了，唯有坚持到底的。坚持什么东西啊？坚持对神的信心爱心的到底。就这种人，只有这种人才必然得救，听见吗？只有这种人才必然得救。必然得救的人不是我是牧师我就必然得救，我是司班长我就必然得救，我是教会的长老我就必然得救，这都不是必然得救的条件。耶稣讲救恩的条件是你坚持你对神的信心爱心到底的，这个人必然得救。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刚才讲那个同学按照这个圣经解理解，那个时候年轻嘛，思想不成熟嘛，现在那种信仰东西有就信，有就有，不信就没有的。请问他得救吗？这个都很难说，因为他还活生生在这个世界上。让他讲完这句话，一跑到马路上，汽车嘣把他撞死了，那我就相当肯定，他很难得救。但他讲完这句话，跑到街上的时候，突然间来了一阵怪风，吹过来，一张福音单张飘飘飘飘飘，掉在他脸上。他打开看，哎，神爱世人，神爱我。对啊，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那，他感动了，回到家里面流泪悔改，主啊，对不起啊，我离开你了，等等。怎么样啊？他有得救了，是这个。那我告诉你。坚持到底，不是说这个人对神的爱的神心永远是一帆风顺平步青云，中中中中中永远都爱神的，永远爱神。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人，没有这样的基督徒。我看我自己就知道，我对神的信对神的爱跌跌碰碰跌跌碰碰跌跌碰碰，你看有时能就犯罪跌倒了，慢慢又爬上来，又跌倒了，慢慢，我的路程是这样的，这样这样的，你明白吗？但慢慢还是向上，方向是没有改变，但当中有失败的情况，有不完美，有犯罪的情况，但神他的慈神爱所总是把我拉回来，一直到我相信。那我跟你说，你要得救的条件是你要坚持对神的信心到底，好不好？毫无疑问了，圣经的答案，谁去坚持你的信心到底呢？但是我自己啦，啊，是我的信心要坚持嘛，不是你的信心坚持我就得救，不是嘛？是我要坚持我自己的信心嘛？你听懂吗？ 但我跟你说，我不认识你，但我认识我自己。靠我罗某人，我自己的圣经知识，我自己的圣经学位啊，我自己的牧师几十年，我自己的这副特性，单靠我自己这些一些所有的背景，今天我站在你面前，我的信心还差不多。你看罗牧站在台上，哇，他讲很有信心，你看我觉得我的信心还不错，但单靠我这个我本身所有的条件，我的神学知识等等等等，今天我还相信主，明年的今天我要是还没有死的话，我不敢肯定我还会信主。你听清楚，再来一次，让你听见那个严重性。我今天站在你面前，我的信心表现还差不多，很不错啊。这个罗牧师信心还不错啊，几十岁等等，但单靠我自己的能力，我的能耐，我不可以保证明年今天我还会信耶稣啊，因为这个世界太可怕，我这个人太软弱了，魔鬼的试探就每天就在我旁边，很多思想冲击我，我也是非常软弱的人，一下子就冲击的时候，我就会想一些不应该想的东西，说一些不该说的话，明白吗？靠我死定了，靠我去坚持我的信心，我死定了。但感谢主，圣经给我们看见的，谁会坚固我？不靠我坚固我，你看第八节，他必坚固你们到底，是他必坚固你们到底，是圣经对我说的，我的安慰，我的力量来自他，他必要坚固我的信心到底。主啊，我知道我要信你到底，我才能够得救。我知道，但靠我不能永远相信你的，只有你才可以坚固我的信心到底。听清楚了吗？那个逻辑分析得很清楚吧？接下来问题是，神怎样坚固你的信心？你说我明白了，现在我听清楚了，圣经教得很清楚，是神要替我坚固我的信心到底，以致我必然得救。但神怎样坚固我的信心？怎样坚固你的信心到底？你说这可简单呐、啊，罗牧师，神是谁？神是神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可以，我们看见我们年轻的 Megan 坐在那边啊，神可以对 Megan 说 ，Megan， 看着 Megan 啊。坚持 Megan 就坚持到底了，他的信心可以吗？怎么不可以啊？你看神是谁呀、啊？神是神嘛，当然可以，神叫你坚固你就坚固了，因为他是神嘛，对吧？他叫你坚固，是他叫你坚固的，他坚固你就坚固了，当然可以。但这不是圣经的教导，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，他是可以这样做，但是不这样做，他可以这样做，但他从来不这样做。他坚固他的子民的信心，圣经说有好几个方法，有好几个方法啊。其中一个方法，我们看我们的大纲，我们不是有大纲吗？我们的讲义里面留一下你的那个第二讲的大纲，哎，是第几页？15，对，15页。神如何坚固他的子民的信心？我们看第一点，希伯来书第三章12-13节，希伯来书第三章12-13节，你看这边怎么写？他说：“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。”免得你们中间或者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，就把永生神离弃了。那我们停在这里一下，我们先来找一下，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讲这句话？因为前面还有第十一节，这边12节嘛，对吧？前面第十一节怎么写的呢？他怎样写？他说：“我就在路中起誓说。”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这个我是谁？ 耶和华上帝。他们是谁？我在路中启示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他们是谁？以色列人。他讲的是什么故事？出埃及的故事。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，他写信去鼓励当年在意大利一个小地方一般犹太人的基督徒，他们是基督徒，但他们也是犹太人。犹太人的基督徒是个小小教会，受地方起来的逼迫，有人因为这个原因被抓去坐牢，明白吗？所以因为这个原因，因为逼迫来的缘故，很多人离经叛道，丢掉他们的信仰，我们不要信了，我们不要信了，那个压力那个逼迫就不会来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神感动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信去鼓励当年那个犹太人的基督徒，他说你们信心要撑下去，撑着撑着撑着，他就搬他们的祖宗出埃及的故事，搬让来鼓励他们。他说你们看见吗？你们看见吗？我们的祖宗他们在旷野里面有多长时间？40年。请问40年当中有没有看见神迹？以色列人有没有看见神迹？天天活在神迹当中，不但是看，不耕也不种，吃什么东西啊？玛拿，天上每天早上按时按候天降玛拿，让他们可以吃饱。40年之久，旷野里面没有水，吃什么东西啊？喝什么东西啊？磐石流水，让他们可以能有水喝，有饼有饼吃，就能够吃饱。白天云柱带领他们，晚上火柱为营。哇，天天活在神迹当中，不是鬼迹啊，是神迹，真的是神迹。他们亲眼看见，亲身活着。还有他们有没有神的话语？40年里面有啊，神把摩西召到山上，把律法交给他，他可以把神的律法直接教导神的子民，神的话语，神的神迹每天都供应他们。要是你想一下，你跟我时光倒流回到3500年前，回到他们当中，你跟我40年之久活在神的神迹，看见神的神迹，活在神的话语底下，你想一下，你想一下，稍微用你的想象力，你的信心会怎么样？不敢说啊，你想象一下嘛，坚固吗？肯定很坚固了，天天活在神迹当中，怎么不坚固啊？肯定很坚固了。你错了，你太轻看罪的可怕，人的软弱。40年过去，这个爱他们的神，拯救他们的神，还要在路中启示说他们怎么我指明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那个答案在第4章第2节讲出来，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把他们听得到来调和。有没有听到啊？有。有没有神的话？有。但他们听管听，他们根本这里完全不相信，这是他们的毛病。今天所谓基督徒可以参加教会10年20年30年40年，可以经历教会的洗礼圣餐，每个主日听神的话，但40年过后，神还可以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有，绝对有。昨天晚上我不讲了，马太福音7章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这些人我都不认识他们，他们在教会这么久，我根本不认识他们。他们奉我的名去讲道，奉我的名祷告，他们我根本不认识他们，这是作恶的人。因为他们听是有听，但他们不相信，没有真正相信。所以呢，你看，同样道理，神怎样坚固他的子民，他拣选的，他拯救的，怎样坚固你的信心，叫你的信到底呢？你来了，这边听了啊，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者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好像我们的祖宗一样，好像旷野我们祖宗一样，有神迹有神的话，但还是存着不信的恶心，就把永生神离弃了。怎样才可以保持我们的信心，以致不会产生不信的恶心，对不对？你看13节就来了，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你们还有自由， 还没有被抓去坐牢的时候，你们今天还有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又会产生什么后果啊？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感应了。哦，我们看见那个方程式啊，那个不信神的方程式是这样的：开始的时候有一样东西出现，那个叫罪。罪它怎么样冲击你啊？它迷惑你，它迷惑你。罪在里面，怎么叫迷惑？迷惑就这样，糊里糊涂，糊里糊涂，似是而非，这个叫迷惑。你看我们那个亚当夏娃不是这样吗？在乐园里面还记得吗？当年在乐园里面，那个撒旦魔鬼的，哎，这个园中的果子都不能吃吗？笑了，不，园中所有果子都能吃，天父送给我们的，神给我们的，但是，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，吃了就必定死。这是夏娃对那个魔鬼的回应啊！魔鬼怎么做？捏着他脖子，你快吃，快吃，快吃，快吃，是这样吗？这个不是魔鬼，魔鬼才没有那么傻。圣经说，魔鬼出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你欢迎都来不及呢，因为他的出现好像什么光明的天使，他会装扮成光明的天使。所以呢，你看撒旦怎么做啊？当夏娃说吃了这果子一定会死，撒旦说怎么说啊？不一定死。你说什么会死？不一定会死，来啊，这是假的，对吧？但后面有真的，不这样，你只要咬一口，咬一口，你就能够像神一样分别善恶。这句话管听，这句话好听啊！什么？我咬一口就能够像神一样，能够分别，最好听是能够像神一样。人的罪是什么东西，知道吗？人的罪，最大的罪，不是杀人放火、奸淫掳掠，这是很可恶的罪。但最大的罪，世人都犯了罪。后面那句呢？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人最大的罪，是把神本来的荣耀亏待了，啊，就把它亏缺了，把它咬了一口啊，这意思。什么叫神荣耀呢？神创造人类，让人去享受他一切的供应，一切爱里面的保护，给让你过一个最幸福最快乐的生命生活，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，让你当中充满喜乐，充满幸福。但神替我们安排，这是他荣耀的彰显，他慈爱的彰显。神为你预备的会不会不好啊？你答我，神为人预备的东西会不会不好？一定不会，不会，因为他是慈爱的神，他是最完美的神，他用他的爱为你预备的，你的生命一定是最好，叫你最享受、最幸福、最快乐的。这是神的荣耀的彰显。偏偏人活在这个幸福当中，他就觉得，要是你不用管我多好啊，我能够像你，我就有智慧管我自己了，我能够像你，那就不用管我了啊，那我咬一口我就会怎么样啊？我就能够像神一样，被造之物把自己抬举到创造者那个层面。我只有咬一口，我就可以像你，那我就不需要你去替我安排我的生命、我的幸福，我自己可以成为我自己的神，我就为我自己安排，是最幸福最快乐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人被提到神的面前，面对神给他一个耳光，一个巴掌。神说我爱你，我为你预备一切的，这是我的荣耀，我为你预备一切是最好的，都在我的荣耀，都在我对你的保护、对你的慈爱、对你的恩典、对你的供应、对你一切上彰显我的时候，你看我多好，我多好，我多好。 这是我最美的地方。但你说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还是我自己来吧。我不要你来管我，我不要你替我安排，我认为我自己替我安排的才是最好的，你走吧。这是人犯了最大的罪，这叫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不相信他爱你，不相信他为你预备的是最好，你相信你自己为自己预备的才是最好，这是人最大的罪，这个叫亏缺神的荣耀。人的罪就是把神踢走，自己抬举到神的位置上，让自己当神，这是人最大的罪。他不相信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最好的，他说我才是人最大的聪明，圣经告诉我。要是这样的话，你看那个人堕落的情况，首先罪给你迷惑，给你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真理，你说哎，对啊，想法对啊，我就咬一口就能像神了、啊、对啊对啊对啊，好了，当罪迷惑的时候，你接下来就产生什么东西啊？你心里面就是感应了，罪迷惑心里就感应了，当心里面感应的时候，就会产生不幸的恶心，不幸的恶心产生过后，就会把永生神离弃了。你看见那个方程式吗？罪的迷惑、感应的心、不幸的心离弃神，那个步骤是这样的。圣经说，怎样把那个不幸的恶心踢走，仍然保持你对神的信心，坚持你对神的信心。圣经给我们当时的东西，你说十三节，趁着还有今天，怎么样啊？天天彼此相劝。当我们好好跟谁相劝啊？相劝不是一个人嘛，对吧？跟谁相劝啊？跟弟兄姐妹，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相劝的时候，这个相劝产生一个后果，就会免得我们被罪迷惑，心里面就感应了。你现在听懂了吗？神怎样去保持你对他的信心，他就在你旁边加插了弟兄姐妹，加插了弟兄姐妹，让你们可以相劝。在这个十字架路上的时候，罪来迷惑我们，罪来侵略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可软弱会跌倒，但是你旁边有个人跟你相劝的人，看见吗？他会怎么样啊？扶你一把，你跌倒了他扶你一把，他跌倒了你扶他一把，有共同的战友，好像打仗一样，有战友一起走这条路，这是神保持他儿女们信心的其中一个方法。你看见没有？我这个方法完全根据圣经里面看出来的，神所命定的一个方法，去坚固他儿女的信心，就是为他的儿女预备有同路人、风雨同路的基督徒，彼此照顾的基督徒。所以教会的小组生活、教会的肢体相交、教会的团契生活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东西不是要来一种活动，教会太闷了，太闷了。那个牧师说：“哎，搞一些什么活动来？好，哎，那个小组吧，那就团契吧。”不是没啥干才搞一些活动来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原来基督徒相交、肢体生活是神所命定的一个方法，去坚固你们的信心。更严重说，你没有肢体相交的生活，你可以把自己放一个非常可怕的、很危险的一个地步，就是你的信心很容易被冲击。神要坚固你到底，旁边有弟兄姐妹陪你一起走这条路。肢体相交，对基督徒，任何基督徒来说，不是可有可无的，啊！我们送完堂，有什么团契？有什么团契？有什么小组？那些我们的观念就是，我们下班没啥干的时候，哎呀，闷闷的啊，我们参加教会的团契要是有什么任何事情，我们就不去了，其他事情优先，肢体相交、小组生活这是其次的。我没事干，我空闲有时间的时候，我才参加。大错特错，这些人是很危险，因为肢体相交是我们生死存亡的一个很主要的关键。你听清楚我的意思， 我再来，我不没没办法再强调了。肢体相交的生活是神所命定的一个方法，去确保坚固你的信心到底的其中一个方法。你把这个相交的生活踢走的话，你把自己放一个相当危险的一个地步。听懂了吗？我从圣经里面就看见这一点。OK， 还有，因为时间关系，很快，这边其实圣经有好几个方法，神坚固他的儿女，不但是坚固，不是这么简单啊，还有其他方法。这个肢体相交还有一样，简单一点，那个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，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，圣经这样写，他说可见，听到。对不起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。信道，英文圣经写的 faith comes from hearing， 意思是说信心是从听道而来的，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，基督的话而来的。所以你知道了，信心是神所赐的，这个没毫无疑问，大家都知道。但神怎样赐给你信心？其中一个方法，让你有弟兄姐妹，确保你信心。第二方法怎么样啊？赐给你们有神的话，你的信心是从神的话而来。你有神的话，你才可以产生这种信心。你的信心是从神的话而来的，从听道而来的，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的。我自己的信心也是从这个方面而来的，因为我现在年纪大了，从前我看书很喜欢看得多，但现在看眼睛就花花，就好像老眼昏花，这个不能退换，不能对抗的一个事实，我必须要接受。所以有时候那个觉得很辛苦，但我又必须要有这些知识，因为我每个星期都要讲到，我最高纪录一个月里面讲34堂道，一个月讲34堂道，当中有2堂是可以重复的，意思说有32堂完全是新的道。你哪里有这么多人讲道？不是简单嘛，明白吗？啊，你看我这样子很轻松，你后面的预备、后面的安排很花时间，你哪有这么多东西讲？你明白吗？我每周都要讲道，我没有一个主日是不用讲道的。过去30年。每个星期日我都必定讲到，我没有好像你这样好的机会坐在下面听别人讲到，我从来没有这个福分。但我怎么办？我的资料从看书而来，但现在看不了书怎么办？神怜悯我，神真的怜悯我，他让我听到，我讲到比你们当中任何人都多，但我听到也是比你们任何人都多。你说你哪里去听到？罗牧师，我有，我每天早上起来，牙还没有说，当然我离开家就没办法了啊，牙还没说，我就爬到我房间里面那个健身自行车，在我房间里面健身的，不用跑到外面去的啊。我牙还没说，眼睛还没张开，我醒了，我就爬到那个上面去，灯也不用开，不用亮啊，师母还在睡觉，我就放在上面，然后呢，耳机 MP3 塞着耳朵，就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就听到，眼睛闭上，很用心去听，每天早上听一篇道，洗个澡，然后呢，上礼拜堂去教堂，我的办公室在那边，我从家到办公室那边大概要50分钟，坐火车、走路等等要50分钟，刚好又听一篇道，下班回家又50分钟，刚好又一篇道，我每天都听3堂道。你到哪里来的？太多了，在网上太多了，电脑里面下载，东方西方的啊，你就去手机那些好的，特别在美国有些非常棒的解经家，非常棒的，讲得非常好，很多亮光，你把它下载，有些要钱的啊，$3一堂道，那个我才不要，你哪有这么多钱啊？免费的，我把它下载下来，我就放到我的 MP3 里面。每天早上走在路上等等，所以我走路，大家都知道，我的信徒都知道，你在路上碰见罗牧师，他不会跟你打招呼的，因为我眼睛一定盯在地上，因为听到很用心的嘛，你知道吗？ 不能随便看，哎，你的服装不错，哎，你这记得这个你听不了，听不了的，你眼睛盯着地上，头低下看着路上。我每天就这样听到，所以有信徒在路上碰见我，他喊我，我听不见，知道吗？他必须要走到我面前拍我，罗木罗木，我说哎哎，这你才看见他，大家都知道了。但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的信心增强了很多，我对神的信心越老越强。我觉得是因为听很多人道，真的 literally 从字面上，信心从哪里来？从听到而来的，从神的话而来的。这是神给我们一个福分，给我们一个利益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基督徒是什么东西？基督徒是蒙神坚固到底的人。神要怎样坚固你啊？神透过弟兄姐妹去坚固你的信心，啊，神透过他的话语去坚固你的信心，神透过我没有讲，就是彼此代祷、祈祷。坚固你的信心，这都是圣经里面的教导。但我们要相信，你信主一次得救怎么样啊？永远得救，你的信会被神坚持到底。但你说还有那个问题，罗牧师，就刚才你说的那些曾经在我们教会里面很热心很热心很热心的，但现在离开我们去了，他们怎么办？我们心里面真是有这个纠结，他们得救吗？那这个问题不单今天出现，1900多年前都已经出现。有人跑到老约翰，约翰一书那边就问约翰，就是那些从前在我们当中现在离开我们去的那些人怎么办？那些人怎么办？老约翰在第二章告诉他们，就是那些从前在我们当中现在离开我们去的人，他们从前都不在我们当中，从头一天他们不属于我们的，要是他真的属于我们的，现在他们就不会离开我们而去。你看见吗？要是他真的相信主的话，主会保守他们永远在他的信仰当中。这些是真的相信主的，教会的门大开的，谁都能进来。当基督徒，表面的基督徒谁都可以做，我参加洗礼班，经过那个考试等等，我就参加洗礼了，然后每个月我就领圣餐了啊，等等，谁都可以做。但要是你真正信主的话，神会保守确保你那个信心，你永远都不会失落。我再强调，这个信主的人不是说他的生命一帆风顺，他的信仰、他的爱、他的对神的信心呢，永远都不会跌倒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没有这个完美的人，基督徒没有的。但你的过程，神会保守你，确保你到底。好了，时间关系，我要很快。还有最后一点，基督徒是什么东西？基督徒是在基督里成圣的。基督徒是第二呢，蒙召的啊。基督徒是求告主名的，基督徒是被蒙坚固到底的，啊，这都必然发生的事情。最后，基督徒是什么东西？你看见那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你们原是被他造的啊，所造，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。对不起，我还没有讲这点之前，我还要回到上面一点，因为漏了一个很重要，我还没有问，就是我们看见上帝是坚固我们信心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还没有问，为什么他要坚固你？第九节告诉我们，为什么上帝要坚固你？你说，因为上帝是什么？第九节，因为上帝是信实的，所以保罗说他必定要坚固你到底，他拯救你了，他必定要你的信心到底，以致你得以终极得救。为什么他搞了一大堆功夫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信实的。什么叫信实？ 什么叫信实？说了算，说过的必定成就，我说过怎样就成就，很简单嘛。信实就是他拯救你，让你能够离开他的愤怒，让你能够离开地狱，让你能够得救，让你能够走到这个叫往要走到耶稣号的大巴上，还记得吗？往圣洁城去那个大巴上，不可能，你那个大巴开开就是，哎，司机，有下，啊，停下来，我要下车，这个不可能的。你一旦上车，你要是中途下车的话，他的信实就一败涂地。我救你，我拥抱你，我把你放到这个大巴上，这个大巴有个很清楚的目的，要把你送到圣洁城，以后圣洁城又永远跟神在一起。但中间竟然你跟我这个有限的人，罪恶软弱的人，竟然可以向他说，不，我不要坐，请停下来，我要下车。你看见你讲什么东西？你对这个神有什么？有什么？他不可能让这个事情发生，所以他要拯救你，把你放在大巴上，你永远就会被他保守在大巴上，带你去真正永远的幸福快乐当中。不会靠人的有限的人去拒绝神在你生命当中那个永恒拯救计划。我要下车，我不要你救我，我要下车。圣经的神学告诉我们，这个不可能。要是这样，那个就不是神，明白吗？所以保罗要为神的信实来辩护。他说了就算，他说要拯救你，就必定要拯救你到底。所以他会用他最大的能力去坚固你的信心，叫你能够坚持到底，必然得救。OK 吗？现在理解吗？所以上帝为什么要坚固你？因为他是信实，他的存在，上帝的存在是个很大的关键，他的属性是很大的关键。OK 啊，回到最后一点，那点很重要，我差点忘记说了。好，最后，上帝拯救一个基督徒，不但他要坚固你到底，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东西呢？按照这个第九节所说的，上帝的信实的，他们原是被他所召。这个对不起，你们原是被他所召，还记得那个召吗？是蒙召，基督徒是蒙召的，对吧？神呼召你作为基督徒有什么目的？你看下去，后面那句一起来念，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怎么样一同得分。我们先解释一同得分这四个字，现在我们的和本新译本已经改成四个字，不是一同，因为一同得分很难了解，不明白说什么啊。这个四字改变了，一同得分，你可以旁边改过，因为现在圣经的和合本的新译本已经把那个四字改回共享团契，共享团契。单从这些圣经，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：神呼召你，叫你能够成为基督徒，成为能够相信主，能够认罪悔改，能够赦免你的罪。最终一个目的是什么东西啊？这边说的神召你什么目的啊？你念去看去就知道了吗？召你是什么东西啊？好与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共享团契。原来你跟我得救最终的目的，你说还有什么终的目的啊？罗牧师，我的救恩最终的目的不就是我本来是个罪人，神要审判我啊！我在神的愤怒底下，我无路可逃啊，死路一条，但神爱我，怜悯我，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在世上活了33年， 一个完全圣洁无瑕的生命，成就了在神眼中那个最好的义人的义，以用这个义他套在我身上，我的罪套在他身上，这个奇妙的护套，单靠我相信神，我相信我的主，这个奇妙的护套作为就产生了。不靠我捐多少钱给教会，做多少好事，就当我看见神的恩典的时候，说我是罪人，我相信神你爱我。当我很单纯的相信的时候，这个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，耶稣的义就套在我身上，我的罪就套在耶稣身上，这是交换。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本来就是我，那种痛苦应该是我受的，他代替了我的惩罚，他把他的义套在我身上，从今以后我就不再被定罪，我在神面前就是个义人，就是神所爱的儿女。这些不就是我们的救恩吗？啊，这不就是我们终极所求的吗？这不就是我们最好的吗？就是我的罪已经没有了，我不需要面对神的审判，我将来可以，我将来可以到天堂去，因为耶稣替我的受苦，神的审判愤怒离我远去，反而换来的就对我无限无止的爱。这不就是我们救恩的终极吗？原来不是。按照这里所讲的，救恩最终极的是神呼召你，这么辛苦的安排一大堆的救恩，把你拉到成为基督徒，最终极的一样东西就要你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什么什么共享团契，他要你得救，最终极的就是要你得着神，不是得着永生，得着天堂，那些都是其次的，最重要的是要你得着谁啊？得着主，得着神。这个很多人可能想不通，但圣经就是这样写，圣经就是这样写。我当初听的时候我很震撼，我被一个美国牧师挑战，他说有一天你离开世界上天堂了，到天堂的时候，哇，你发觉就跟圣经所写的一模一样，永恒的，不再有死亡啊！你所爱的亲戚朋友他们信主的在天家里面都重聚，没有疾病，没有死亡，金阶碧玉，非常美好，这个世界你又不会老又不会死，一切生活都是最美满的，就好像圣经所应许的一样。但整个天堂你走遍，你找不到耶稣，你满足吗？他说你不要打我，你回家慢慢思想一下。我再来一次，有一天你上天堂，你发觉你的罪被赦免，神不再审判你，你是最快乐，你有荣耀的身体，你不会再有病，你所爱的人都围在你身边，永恒的这个世界最美好最幸福的世界。但是你找不到耶稣，你会觉得满足吗？我们一下子马上会不会满足，我回家深沉地想一下，答案非常可怕，我会满足。我信主不是为这个东西了吗？不就是为这个东西了吗？我的罪被赦免，我不用下地狱，我能够享受天堂的美满，我什么都我那不就是这样了吗？不就是这样了吗？我难道我就不能那个时候有耶稣没有耶稣，好像这不是很大的关系啊，明白吗？我当我发觉我这个想法，我哭了一个晚上。我知道不对，但我想不到我怎样会不对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拯救你最终的目的是要你跟耶稣他的儿子我们的主共享团契，意思说分享他的荣耀，分享他的荣美，分享他的慈爱， enjoy 享受他的慈爱，跟他永恒的在一起。这是神拯救我们最终的目的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很清楚。最后我带大家看两节圣经，就这样，约翰福音第二章第23-24节，你留意听啊，时间关系我很快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，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就信了他的名。留意留意，他们看见耶稣行的神迹，就相信耶稣的名。请问这是好事不好事？好事不好事？我们传福音是为了什么？为人能够相信主的名嘛。你看见啊，他说耶稣在耶路撒冷，很多人看见他施行的神迹，都相信他的名。二十四节来了，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。你说他们信你了，他们信主的名啊，你还不高兴吗？你还高兴吗？耶稣说，对不起，我不高兴，我与他们隔席，跟他们划清界限，他们归他们，我归我，我不把我自己交到他们，我不要跟他这些人一起。你说为什么这么奇怪？他说，因为耶稣知道人心里面所存的东西，看透他们心里面想的东西。耶稣知道万人。你说人相信你，看见你的神迹就相信你了，怎么你还不高兴？你还跟他们割席，不要跟他们划清界限。我们看更清楚的第六章，就是耶稣那个五饼二鱼，还记得吗？行神迹，五饼二鱼，吃饱超过5000人，那个神迹大家都很熟这个故事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耶稣讲完过后，他们要推耶稣当王。哎，你做我们的王最好了，你又能神行迹，我不用上班就有饭吃，多好啊！我对你样子呢，耶稣就马上推到山上去逃避他们，他们要拥戴耶稣为王，本来是好事嘛。耶稣却不要，逃到山上去逃避他们。后来他们攀山越岭的，那个跨海的，最后在加利利另外一边找到耶稣了。他们说，你跑到哪里去啊？我们这么辛苦爬山下海，现在才找到你，你父子你逃到哪里去了？我们现在找你很辛苦啊。你看耶稣怎么回答他？第六章第26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你看这句话吧，你们找我是因为你们吃饼得饱，不用上班就可以有饼吃啊！你就拥戴我为王，意思说你们追求我，你们看见我的神迹，你们就很喜欢，很高兴，有神迹啊，我真好啊！我不用看医生，我不用花钱，我的病可以医好了啊！我不用上班，我可以吃饱了啊！那个罗马人欺压我们，欺负我们，你有神迹，你能够带我们把那个罗马政府这么残暴的政府推翻，建立我们那个我们基督徒大帝国，你说多好啊！我们要你当皇，要你当皇。耶稣知道人性里面。这样的人我不要你来信我，你看耶稣是讲的吗？单单希望看我的神迹，单单希望我神迹赐给你的恩典能力可以吃饱，你们找我不是为看见神迹背后我是神才能够行神迹，你看见我，你们找我是要吃，看见有饱，有你的生活的各方面的福利。意思说你追求的不是那个，你追求的只是那个我赐给你们的恩赐，但神要我们追求的是什么？是赐恩的主。当你有天到天堂，你觉得什么都是最美满，你不需要耶稣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这样的一个信徒是追求那个主赐的恩赐而已，就停止了。但神行了这些恩赐，这些神迹是要我们看见行神迹那个赐恩的恩主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，你听懂吗？哦，这个关键太重要了，你不要倒过来。但今天不少的人，不少教会的人，我们追求的神给我们恩赐，给我们健康长寿，给我们幸福快乐，而我的孩子他能够考进 UBC， 而我的儿子他能够这样，这个就是我们追求的，我们祷告这个东西。但有一天好好的 cancer 来了，癌症来了， 主啊，你到哪里去了啊？我相信你圣人，我将会这么虔诚，我这样来服侍你。你到哪里？你有没有看过？你的爱到哪里去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主说，我要跟这些人划清界限。你们追求的是我的恩赐，不是赐恩的主。你们要的是独子的宝主，是你的主父。圣经说，上帝呼召你，成就你，拯救你，最终的目的是要什么？要你跟他永恒的在一起，去享受的不单是他的恩赐，去享受的是那个赐恩的主， share enjoy 他的荣耀到永恒。这个很深层的一个理解，但这个可以改变我们很多的思想，让我们能够了解这一方面。所以我们要学习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主角，更敏锐的主角，常常触角，这常常可以想到感觉到神的恩典，神的恩赐。神给你的恩赐，给你家庭，给你个人很多的福气，你会感恩，会不会啊？会感恩，这是应该的。我们感谢神给我们一切啊！我们从老远的老家啊，可能在那边很苦，到我们这边来，我们能够认识主，我们有新的生活，我们全家人都能够信主啊！在教会里面有主的爱，弟兄姐妹相爱，哎呦，这是好到无比啊！我们在这里真好啊！我们要感恩啊！对，这是对的，我们要感恩。但这些一切的恩赐只有个目的，神坐在你身上，坐在你家庭身上的恩赐只有个目的，让你看你从那恩赐指向赐恩的主，在他里面你了解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当中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，这是神赐恩给你的家庭最终的目的，不是要你单单拥抱他给你的恩赐，多过拥抱赐恩的主。他给你的恩赐行的神迹，我再说是要指向你去看那个什么，那个施恩的主，他里面有恩典有怜悯，因为我完全不配的，他竟然这样对待我的家庭，这样来保护我，带领我走过这么多的弯路，我一个难关一个难关的跳过，都全是他给我的。这个主太宝贝了，所以以后发生任何事情我都不会埋怨。那这是主给我们恩典的意思，恩赐。所以我讲一个比例我就结束了，我已经超时几分钟。你要是家里面你有个孩子那个宝宝很小，可能就是8个月吧，啊，8个月9个月，在坐在那边在客厅里面，你跟他玩逗他，他坐在那边嘿嘿嘿，很好玩。那突然间你看见有个很漂亮的鸟儿啊，这不是小鸟，是蛮大的，飞到你的阳台上，这玻璃上你看见很漂亮，从来没见到这么美的鸟儿飞到你阳台上，停在那边。哎呦，你看见很，你看见本来你跟你的宝宝在逗他玩嘛，哎，看了看了下，你看见了鸟，你马上手指，宝宝你看，看什么？看那个鸟儿对不对啊？阳台那个这么美，你宝宝会看吗？才8个月，他会看吗？肯定会看，你这么大动作，宝宝你看，他看什么你知道吗？他会看你的手指，宝宝你看，他会看你的手指，他不会看那个鸟儿，因为他还没成熟。今天很多基督徒，不成熟的基督徒就好像那个宝宝一样。神给你的恩赐就好像那个手指，给你的恩典给神迹在你面前，是让你看见那个手指指向的就这么漂亮，那个鸟儿让你看见的是那个鸟儿，但我们眼睛就盯着他的手指，哎呦好啊，就这样啊，盯着他的手指。这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犯的毛病，不成熟。盼望我们发了昨天一个半小时，今天一个半小时，发了3个小时跟大家很深沉的去认识什么是基督徒。 你说我听着这个题目也都不大感兴趣。我们本来就是基督徒嘛，什么是基督徒？我们从来坐在这边，我们就是基督徒嘛，参加教会里面这么多十年，你看三个小时过去了，对你有挑战吗？有挑战吗？啊，对你自己的认识，对你基督徒的看法有挑战吗？都从圣经里面来的，权威不在这个嘴巴，权威在圣经里面。我一次两次三次把你们带回圣经里面，让你自己来看，叫你逃避不了神的话对基督徒的定义。很多人对基督徒的定义搞错了，所以我们不能带领其他人信主。外面看是吸引耶稣人都是不外乎是那些东西啊，但原来不是。你看见吗？基督徒是谁？基督徒是跟世界分别的人，是跟世界不有所不一样的人啊，他们生命举态等等不一样。基督徒是谁啊？基督徒一般很特别，神所特别关爱蒙召的人，神的呼召在那个人身上，无论他从前怎么凶怎么恶怎么骂耶稣，你看我这个老公没救的啦，不可能信耶稣的啦，不可能的啦，我跟你都没有资格讲这句话。要是他早就神所拣选的，好像保罗一样，有一天他会有180度的改变，所以你不要灰心，千万不要为你所爱的人放弃。为他祷告，神啊，求你的呼召有一天临到他身上，叫那个死人都能够复活，有一天他会转过来。不能放弃的人，基督徒我们是蒙召的，在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的，因为这个缘，基督徒我们是求告主名的，我们一生本于信以至于信，求告主名。基督徒是什么？不单这样，我们是蒙神怎么样啊？坚固到底的，一次成为主的门徒，永远十几台风都吹不掉，他用他奇妙的方法去坚固你的信心。 OK， 最后基督徒是什么东西？基督徒拯救我们，不是单单让我们离开地狱上天堂这么简单，他最终的要我们跟主耶稣跟神永恒的分享他的荣耀到永恒，认识他更多，认识他更深。就今天我们当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交彼此相爱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跟主来相交，认识他更多。盼望这三个小时不会白白浪费，让你们生命根基能够打好，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你没有刚才那五点的理解，你的生命很难新的，很难是新的，你是跟世界人没两样，没有任何感染力。我巴不得看见我们国语中文堂人数不多啊，我们100多号人，我们能够有这个深深理解的时候，我们看见整个教会的情况都会不一样，对神的追求，对家庭的那种 commitment 等等都会很不一样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您，你的话语何等宝贝，真的好像一把两刃的利剑，能够深深的破开我们生命最深层的地方，最隐蔽的地方都能够暴露在你自己亮光底下。我们过去真的，我们以为我们是基督徒，以为我们是信主，原来我们有很多东西都不理解，我们浪费了荒废了不少的福分。求主透过你的话语改变你自己的儿女，让他们有新的眼光去看他们自己的生命，更重要的有新的眼光新的理解，去更认识你，更看见你自己的伟大，你对我们的爱。我们俯伏在你面前，求神怜悯带领我们，让我们一生能够都荣耀你，能够充满喜乐，充满平安，活出基督生命的香气，吸引更多我们关心但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到你跟前。谢谢你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